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是基督化家庭第18课上课了。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
是，我是周广亮。我们是这个家庭的成员的夫妻，周素琴是妻子，我是丈夫周广亮。我们一共24堂课呢，现在三分之二呢要结束了，然后剩下6堂课。
是的，
第18课我们的课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呢，就是子女的婚姻了。其实讲到子女的婚姻的时候呢，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一定在这个课题上面都有很多的想法吧。
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副题叫家长的课题啊。第18课基督化家庭呢是家长的课题，当然也是结婚的儿子或者女儿本身最重要的人生大事，婚姻。所以这堂课的30分钟呢是一个讨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人的人生一件最重要的大事。
对，我们说婚姻是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婚姻大事嘛。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在节目里面也提醒听众朋友，在婚姻上面要按着圣经的教导，那儿女的婚姻上面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嗯，好，在讨论之前呢，我们仍然从圣经着手啊，圣经教训。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曾经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提过的，
对，
7章36节跟37节有这样一句话，你留意一下。我读出这两节经文：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
对，这两节经文呢，刚才周牧师给我们念了出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一句话你有没有仔细的听到。在36到37节里面有一句话讲的可随意办理，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是不是女儿到了要结婚的年龄，过了这个年龄，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让她出嫁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正正相反，我们呢就发现呢，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接触的，从电台的侍奉里面、节目的侍奉里面呢，或者听众朋友的探访里面，发现很多婚姻的失败呢，
对，
都是因为婚姻上呢，我们随便办理了。
随意办理跟随便办理是不一样的。
是随着意愿去办理的意思，绝对不可以随便。在刚才读的圣经整段经文的上下文呢，是讲独身的问题。
对，
那保罗不是要限制信徒子女的婚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实里头呢，儿女的婚姻呢是家庭中的大事，是当事人，不单是当事人，是家族里面的大事。
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做一些讨论，给听众朋友呢做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思考。
那今天在第18课我们讲子女的婚姻里面呢，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子女婚姻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花心思去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的就是如何为子女的婚姻定标准，有什么不同吗？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婚姻对象的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未来的媳妇儿跟女婿的条件呢？
这个也牵涉到第一个问题，它的基础性的婚姻的基本要求。然后呢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子女谈恋爱的对象与父母的心愿违背的话，做父母的要怎样的处理呢？
好，那最后一个问 第五个问题吧，我们后面还有几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就是要思考的是婚事安排的一般原则是什么，比如说聘金啊、婚礼啊，还有蜜月旅行的安排等等。
那第六个问题就是应当如何为婚事做预算呢？一讲到结婚呢，就是住房的问题啊，各方面，那还有开支应该怎么样分担，子女、父母，还有所谓的亲家，还有亲戚能不能够借钱啊？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对婚礼的安排有没有要求？如果一方的家长是非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迁就呢？
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这个讨论啊。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也希望周师母或者我们分享对子女婚姻的基本要求，不是我们个人，就是一般一个幸福的家庭，基督徒家庭应该基本的大家都共认的要求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这个人他的人格的成熟，他这个人我们常常说他是不是一个成熟人格的人，这个我们外表是很难看到的。
那怎么样看呢？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些处理事情的态度来判断对方是否成熟。
那事情当中呢，尤其是有那种有困难的事情，有压力的事情，发生了问题，看面对问题呢，一个人的反应是镇定呢，是理智呢，还是退缩呢，还是暴躁呢，还是有这个混乱呢，这个有问题，这个大小问题的时候呢，看看他怎么反应。因为要结婚的人呢通常是年轻人，一般我们说是20岁跟不到30岁这期间的年轻人呢，人生经验应该不算是很丰富。
对，
那怎么样处理问题，这个呢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儿女要结婚的时候呢，可能对象都是非常年轻的，比如说20出头、22啊、23呢，那他们其实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在处理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个成熟的态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他的人格成熟的时候呢，跟他有关系的呢是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其实也有关系。有的人身体很虚弱呢，可能啊他对某些事情的压力承受力就很弱，
比较弱了一点。
所以身体健康，个性开朗，正面积极这些呢都是要留意的，很重要的。
对，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孩子说他这么年轻我们就要他成熟，但是呢如果是像刚才所说的做事情比较积极乐观开朗的话，这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了。第二方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对方，就是说你的女儿选择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儿子选择的女孩子，经济方面是否能够独立吧。
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家庭啊结了婚以后男女分开，丈夫到很远的地方打工，甚至妻子也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的一个现实的问题，真的是一时解决不了。那么这个经济的问题，如果经济问题跟不上而又觉得年纪到了一定要结婚，这里呢就产生一个矛盾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可以鼓励孩子，最起码他们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话，这个就够了。千万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说孩子没有这个能力的缘故，而我们做父母的呢什么都给他预备好，这样的话孩子就不懂得去承担责任了。
那我们这个关于经济方面呢也会在这个基督化家庭里面呢后面的23课也会讲一下工作跟职业，因为都直接牵涉到家庭。那么要成家的条件除了刚才讲到身体健康成熟经济呢，还有哪些方面呢？我们觉得应该看一看他跟人相处 的这个关系，所以社交的网络，表示他朋友之间的往来是不是很健康，是不是朋友太多或者太少，这个都可以留意的。因为你有朋友的话呢，很多事情啊有压力，他会有一些这个分担的网络。
对对、
啊。但是呢，朋友是哪一类朋友也很重要。
对。
因为他的朋友的观念、朋友的伦理道德的一些标准呢，
也会影响他。
会跟这个儿子啊，或者是媳妇，或者是这个女儿，或者是女婿呢，受影响的。
对，还有一方面，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子女婚姻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对方一定是基督徒，
要好的基督教的信仰。
对，
嗯，
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背景跟他的适应能力也是挺重要的。
那背景就是看他父母亲的情况，他是在父母亲什么样的情况下成长二十几年，那么学校、信仰、工作、住过的地方，还有对事情的看法、观念，适应的能力，通常呢这。就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讨论需要关心的，
也就是说要关注对方的原生家庭，他的成长的背景。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在想，哪能够看到这么全面呢？那我就是觉得这是参考，那至少呢，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另外一半，我们在这几方面能够有一些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内地听众同道应该如何为子女的婚姻做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一句话周牧师你可以解释一下吧。
就是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都是侍奉教会的人，传道人的子女呢，他的婚姻跟刚才我们讲的一般子女的基本要求来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有什么标准？那么当然一般我们说呢，还是信仰啊，就是最好是是基督徒又爱主的这个年轻人。在这之外呢其他应该是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其实在国内的话，如果是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话，这个文化背景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反而我自己看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问题了。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的话，那我们的儿女啊，就是能够有敬虔的后代吧。
还需要他们的个性啊，毕竟是两个人之间呢，要看看两个人的个性相不相配。这都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要留意的。那现在讲同工同道呢，我们也要留意，因为我们是在教会的范围侍奉，常常有一些不能说是不必要的标准，因为是传道人或者长老或者是侍奉主的人，你的儿女呢对孩子呢会有一些跟一般年轻基督徒不一样的压力，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放松应该合理的对待年轻人。
应该合理的对待，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很多传道的同工的儿女的婚姻呢是嫁给了一些不幸的对方，或者是娶了一些不幸的媳妇儿回来，那这个呢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出现。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呢基本上跟前面的一致啊，反而第四个问题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会关心。第三个问题是讲到婚姻对象的条件应该是什么，基本参考我们第一个问题所讨论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进入第四个问题。如果子女是谈恋爱，现在年轻人多半都是谈恋爱，但是对象呢是父母亲有意见的，或者是与他们的心愿违背的话，做父母亲的家长呢要怎样处理？
也就是说父母不接纳自己的孩子谈恋爱的对象吧，
有意见的话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呢你不能够说是因为你不接纳的缘故就阻止他，不跟他让你的儿子或者是让你的女儿不来往，因为孩子大了，你用这样强硬的方式对待对方的时候呢，我相信是这个效果是不大的。那最重要的是你 不愿意的原因在哪里呢？你这个呢，一定要让你的儿女明白，你不愿意是为了要保护孩子，保护孩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爱他们。那你首先要跟孩子两个，就是家人呢，父母亲跟孩子在婚姻大事上面要好好的平心静气的，大家好好的去讨论，去多一点的去认识对方，大家为这件事情不要做决定，而是放在祷告里面。
那如果是女儿的男朋友的话呢，通常是这样的，他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呢，会向自己的父母说，我有男朋友了，你们要不要见一见他？那么父母亲在见他之前呢，先了解，或者是透过照片，或者透过女儿所讲的，或者是某一个程度的观察，心里面有一个直觉的判断，因为父母亲有年纪啊，有经验，判断觉得不太适合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说现在还不急着看你的男朋友，你们保持一段这个交往的时间，多认识一段时间。通常呢，女儿如果很喜欢男朋友的话呢，应该是提前让，尤其是爸爸哈，家长见一见她的男朋友，那么给一些意见。
嗯，
这个要见的时间，在见面之前，父母亲也去先了解，间接的了解，觉得有些不适合呢，把时间先拖一拖，说过三个月过。哪一段时间你们好好的认识，给些意见，给些警告，或者给些经验的指引。那实在是发展的又很健康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女儿的感受，能够对方的情况，那么见面以后呢也要很小心的下决定。因为这是人生大事嘛。
对，在我辅导的个案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个案，有一个姊妹，她非常就是爱自己的女儿。那她的女儿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外面交了男朋友。那问题是，对方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做妈妈的就着急了，所以妈妈就非常严厉的跟女儿说。不能跟对方来往。但是我就认为说，这样的严厉的指责对女儿的时候呢，第一个女儿的感受就是受到伤害了，因为你不肯定我的这个男朋友嘛，所以呢我就提醒她的母亲说，其实你一定要先跟女儿呢把这个心里的感受表达出来。妈妈这样的反对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那女儿呢，她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明白妈妈的心意，也知道一定要找一个信耶稣的对象的时候呢，而她现在的这个男朋友是不信耶稣的时候呢，可以建议让她在交往的过程里面让她的男朋友去认识她的信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鼓励女儿，不要否定女儿，而是鼓励女儿，让她传福音，让她慢慢的，因为她现在还小，因为在读大学的过程里面，所以不急着做决定。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国内的父母亲或者是儿女最大的难处，在婚姻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太轻易的做决定，
太快的做决定就很危险，就很危险。
因为我们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婚姻是终身大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这么快做决定。我们可以两年甚至三年，在这段时间里面慢慢的去认识彼此的，去预备好自己，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也需要成长。
所以呢，年轻人的交往呢也不要太深，除非你是认定清楚了是对方。那么在这里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对象呢，父母亲看到他的优点，但同时也有缺点，也有疑难。那这里就是一个很有这个难处的情况了，就是有优点，无论是女儿，无论是女婿，无论是儿子，或者是未来的媳妇，他有优点，但是也有问题。那这一方面呢，如果是优点大于缺点，而又觉得交往的时间够长稳定的话呢，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结婚以后他们的缺点如果是 带来伤痛的话呢，要让年轻人有心理的准备去面对去成长，
嗯，
这个要有心理准备了，
嗯，是的，
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年轻人。
好，那第五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婚事安排的一般原则是什么，比如说聘金啊，或者是婚礼，或者是蜜月旅行的安排等等。讲到聘金的时候，我相信国内或者是在香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现在大城市呢，非常以金钱挂帅。
嗯，
那么有的呢，甚至大城市呢，一讲起婚礼的话呢，首先是讲这个金钱，尤其是父母之间，
嗯，
那么这个呢，最好是在谈恋爱的末期，男女双方呢已经都有这个
预备要
结婚的时候呢，
嗯，
最好是能够讲清楚原则。
对，我觉得
包括信徒要把细节都讲清楚，能够用一个字条写得清楚的话呢，按照字条所写的呢一个一个讲，大家用开放的心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把话讲清楚就可以，而这些聘金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可能大家的做法吧。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做法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着对方的情况或者是你的情况意思意思就可以了。我也发现香港也有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一方面，就是说不会说按照上以前一定要多少钱怎么样，只是意思一下，就是说能够在对方拿得出来的情况之下去表达一下心意就可以了。
嗯，这是一个开明开放的社会的做法哈。
嗯，
那么婚礼呢或者是晚宴呢，或者是这个吃饭呢不要太豪华，
对，
也不要太寒酸，教会呢老人有一些规矩，如果要这个讲出来或者是要聆听的呢，我们也要听一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家庭有婚礼的话呢，跟教会的一些老人的传统想法不一定是完全合乎圣经，但是老人觉得这是圣经的信息呢，那这个要有一个好的沟通。那么也要排除一些迷信，两方面都有迷信的，两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对不信主的一些迷信我们排除或者用一个转化的方式，也不要使不信主的家长呢觉得你们是没有礼貌的，不通情达理的。还有一种迷信呢，是基督徒的迷信，基督徒以为什么什么是必须做而荣耀神的，结果呢是对圣经一些以外的一些想法的坚持。我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常常是在这里呢有一些冲突，有的时候是结婚的当事人没有问题，反而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一些压力，尤其是在我们农村，
嗯，
尤其是特别爱主也曾经为了信仰付了代价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所讲的这个原则呢，你会觉得很权威，
我觉得
好像有时候也不能更改。
其实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很重要的，在预备婚礼的过程里面，这个婚礼只是一个仪式，那但是呢要在教会里面，在神跟人面前举行这个婚礼来荣耀神，这是对的。那重要的是我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一件事情，婚礼的那个只是一个仪式，很快就会过去，重要的是结了婚以后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彼此包容，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呢婚礼里面应该是高举婚姻价值、圣经的教导、爱的气氛、欢乐的气氛跟荣耀的见证哈。
对，好，第六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应该如何为婚事做预算呢？开支应该怎么样去分担呢？如果是在金钱上面有需要的话，能不能够借钱呢？那我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反对，因为要给儿女筹备结婚而借钱，你有多少就用多少。那我觉得刚才前面我们也说了，婚礼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千万不要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 太豪华，为了让别人看得风光的缘故，向亲戚啊，向朋友借钱，这是不是一个好见证？
那当然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可是在现实里面呢，它也有不同的几个情况。有一种情况呢，比方说住房的问题呢，现在住房讲这个贷款大城市，那么在自己有收入稳定的条件之下，要适当的贷款，或者有能力付首期，家长有能力的话呢，帮忙，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给这个儿女的支持。那么这也是婚姻表示不是两个年轻人的事，是家族与家族、家庭跟家庭之间的事，所以呢它是有一个空间的。但是在生活其他的方面，除了住房的问题以外呢，我们都觉得不应当借钱，因为你借了一笔钱以后怎么样还债呢？这个
变成生活以后的压力了。
对，压力。那么你不定期还呢，又失去见证。
对，
结果呢新婚的一两年呢就带来适应的难题，经济的压力，那就反而呢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变成是有痛苦的问题去要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对婚礼的安排有没有要求，如果一方家长是非基督徒的话，要怎么个迁就呢？
那我觉得呢，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自高自大，说合乎圣经的做法呢是最好的、最荣耀神的，这是应该的。但是不信主的家长呢，你跟他讨论，如果他们愿意配合的话，感谢主，如果他们不愿意配合的话呢，另外一方面不信主，他也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尊重人，所以呢也应该听听他们某一些要求，我们如何做妥协，使婚礼呢成为一个和睦的婚礼，使他有一个温馨的感觉。那这个就要看看两方家长了，重要的是一个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敌对的态度。还有一个原则，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儿女真的是能够找一个有共同信仰的这样的伴侣，这样的话他们这是一辈子都能够在信仰的里面去成长。
对，当事人有信仰，可是父母亲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我们就要去面对了。
对，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态度合作之外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免除迷信。
对，这个要好好沟通，要使对方能够这个足够的去沟通啊，去预备，所以这段时间呢应该很长让他们去多了解。
对，
那么用开放的态度去讲说，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要花时间去想跟现实去面对的时候呢，的确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是的，
那要常常为子女的婚姻的预备呢祷告，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交托给主。
是的，也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为我们的儿女的终身大事不住的在神面前祷告吧。这是第18课子女的婚姻，我们今天就要为您上课上到这里，希望你继续的收听下一堂课，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家也荣耀主，这是话语为生命。侍奉耶和华。